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嘉宾是研究艾滋病的专家钟博士。钟博士，你好。
主持人您好，大家好。
谈到艾滋病，所谓世界性的瘟疫，很多人会谈艾色变。一般人的观念应该是个吸毒者或者是同性恋者才会得到这样的病，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不对？
普通公众呢，对于艾滋病的理解，就像您刚才讲到的，会非常的恐慌啊，艾滋病立刻就敬而远之。我们知道，其实艾滋病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，被发现和定义的一种疾病。这种疾病一开始被发现，就受到了广大的关注，以及我们叫做污名化。就是受到了很多的歧视，就像您刚才讲到的，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是生活不检点的，是吸毒者，是性工作者，或者是同性恋者等等。其实我们认为疾病就是疾病，它是病毒引起的。如果你是一个病人，不管是艾滋病也好，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疾病也好，众人应该是对他更多的关怀，而不是对他进行歧视的。所以您刚才讲到的，我觉得公众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会有一种认知上的误区，把这个疾病进行了一种污名化。
那如果你碰到有艾滋病人，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艾滋病患者呢？
圣经里面讲神爱世人。那我们也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所有的人。那艾滋病人首先他也是人，那所以也是我们需要关爱的对象的一部分。所以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歧视和不理解、误解乃至于躲避都是不对的。因为我做艾滋病相关的研究呢，我也去到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看。因为艾滋病的致病原因是比较简单几种类型，一种是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而感染的，一种就是因为通过血液这样的一种途径感染，还有就是，这种母婴感染，如果他的父母身体里面是有艾滋病病毒的话呢，那他生下来的小孩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比例，可能是无辜的。这个艾滋病并不是一种罪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，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一种关怀。
我觉得很多人还有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不敢靠近或接触艾滋病人，因为怕被传染到这个疾病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跟艾滋病人一起吃饭、握握手，
对，
会被传染吗？
这个就牵扯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预防的问题。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，就像我刚才讲到的，第一个是经过性的途径，精液会传播；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血液的这样一个途径，比如我们输血或者去卖血，也可能会产生血液的一个污染。第三种呢，就是这个母婴传播，母亲的乳液。等等这样的，这是主要的三种方式。那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，它会通过这些途径传播。那我们的一些日常和艾滋病人的接触会不会传播呢？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。
不
比
容
如，
易，不是跟他做朋友，
对。
跟他谈谈话，就会不小心被传染了。
对，就是日常的，比如跟他握手、拥抱，甚至是一起共用食品，基本上不会传播。就即使你跟艾滋病人在一起，你去照料他，也很少有这种血液接触的机会，除非这个非常小的概率，可能像中彩票一样，比如你有一个伤口，那他也有一个伤口，恰好是有
不
这样的一
小
些接
心
触，
碰触到了
伤口和伤口
口
创
的接
口的
触。
之间的接触，而且产生了一定量的血液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，这个是有风险的，但是一般来讲不会的，对，所以
所
大家
以
可以
我
放
们其
心，
实是可以放心的，就
可以
说
放心，
你有艾滋病的朋友，跟他一起正常的像一般朋友的交往，是不会被
对，
传染的。
跟他握手、一起吃饭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空气不会传播，
听起来是蛮
蛮
安
安
全
全
的，
的。
所以你要知道有人有得了艾滋病。不需要特意的远离他，特地的来拒绝他，或者是怕跟他做正常的一般
一般
朋
的朋友，
友。
对的，只要你自己稍加注意，其实是不会传染的。你同样是可以和他做朋友，但是人们为什么这么的恐惧？我认为还是一种社会的心理。第一，认为这种病是脏的，是跟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的；第二种是对于这种疾病传播的一些途径啊、方法、特点的不了解。所以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破除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障碍。
呀，可是艾滋病是有潜伏期的，
是。
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疾病，借着不同的性伴侣传播给很多人，不自觉，
对，
也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让这个病扩散的是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些地区还有所谓的艾滋病村，
艾滋病村，
这样
对，
让人觉得很难过、很心酸的一个事情发生。
是，
所以基本上大家对艾滋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预防态度？
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艾滋病可能传播的三种途径，经过精液、血液和母婴传播，那这三种途径的阻断就足以有效的预防艾滋病的传播。那其实从80年代艾滋病被发现以来呢，现在已经经历了大概30多年的时间。那
对。
艾滋病的整个传播的趋势和它的这个分布的特征也在发生一些变化。我之前有一篇研究文章当中提到的，在早期的时候呢，其实更多的是同性之间的传播，以及通过这个吸毒、共用针具这种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是比例非常高的。那现在呢，尤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啊，这种传播途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也就是我们看到异性传播会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会觉得哦，原来以前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吸毒者，好像你就是叫做高危人群，那你们可能会传染艾滋病的概率比较大。那我是一个异性恋，我只和异性发生关系，那我也不吸毒，我是不是就艾滋病离我很远了？这
是
个数
吗？
据告诉我们，并不是的，因
为
为
什
异
么？
性恋传染艾滋病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。那从公共卫生学上来讲呢，它有一个特征叫做从高危人群走向一般人群，我们都是普通人群，看起来没有高危行为，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无保护的和异性之间的这种性行为，可能也是一种潜在艾滋病传播的越来越高危的一个行为，对，
主要是因为艾滋病有潜伏期，
很长的潜伏期。
所以得病人不知道，在不知道的意识下，如果有很多的性伴侣，就很容易扩散出去。
最好的、最有效的阻断这种艾滋病传播的，在我们这种普通人群或者叫异性恋人群当中的这个传播的途径，就是要保证对于性伴侣的唯一性和对他的忠贞。
忠
就
诚性，
对，
其实就是回归到圣经里所讲的，性生活是必须在婚姻生活以内，必须对你的伴侣是忠贞的，所以在性方面传染的几率就可以
就
减
可以
少
减
很
少。
多。
对对，在性行为上面呢，有一个正确的、端正的态度和相应的这个行为，那就其实艾滋病的这种传播风险就会降低很多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对它的恐慌就在于，其实现代人这种性活跃程度非常的高，尤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在很多国家都会有这种叫做社交软件，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叫做约炮软件，然后你在上面摇一摇，或者是搜一搜附近的人，然后你就会约到一个人，你要跟他约会，然后发生了 ONS。就 one night stand，一夜情等等这种，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，他可能就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，那你跟他发生这种很危险的这样的一次性随意的性行
所以这个性行为是完全没有爱的根基，
为，
也不是在夫妻的关系以内。
嗯哼，嗯哼。
就很容易造成得病的这种
是
媒
有很高
介。
的风险。如果你不得不发生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性行为的话呢，那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使用安全套。对，作为一个自我保护，也是保护别人的一个方法。
你讲到使用这种安全套，在根本上来讲，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式。性其实是好的，是上帝设计给夫妻。的情况下是被祝福的。现代人在对这种性解释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并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事情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可是以这个艾滋病这方面来讲的
嗯哼，
话，其实它的确是
对，
带给世人很多很多的麻烦，很难解决的一个灾难。因
对，
为很多人得到艾滋病是因为他的先生在外面拈花
拈花
惹
惹
草，
草，
然后
是
带给妻
带
子、
给无辜的
孩
妻
子，
子和无辜的孩子，对，他们就是我们讲到的 gender population，也就是我们说到的普通人群，而且他们没有高危的行为，他们是非常无辜的。这也
对，
是
他们
当
是。
前艾滋病传播的一个特点。以前刚刚出现的时候，是在高危人群当中，是在吸毒者人群当中、同性恋群体当中，以及性伴侣多元的非常多的这个人群当中。现在，这个妻子可能会说：“我只有一个性伴侣，就是我的丈夫。”那他也有可能感染艾滋病，因为性的途径，
因为他
因为他先
先
生
生的
的，
问题，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审视我们
的行为，反思我们的过错。
谈到性生活方面，还会传递给下一代。
这也是艾滋病的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，就是母婴传播。那如果他的妈妈是有艾滋病病毒在体内的话呢，他生的孩子也有很大的可能是一个艾滋病的婴儿。
对，我们现在在非洲就有很多这个
看到
艾
很
滋病
多，
婴儿的问题。
他们是无辜的，对。
是的，
我觉得可能要回到圣经当中，要聆听
圣经
对我们的
真
教
理的
诲。
教导。朋友，您对圣经真理的教导了解吗？愿不愿意多读读圣经，了解圣经中不变的真理？钟博士，今天很谢谢你与我们谈这些艾滋病的相关的观念问题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继续谈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好，我们再聊。